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日本的明仁天皇多次表示对于二战期间的侵略感到反省，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说将在今年二战终结70周年发表感言反省历史。其实日本政府以及政治人物并不是第一次公开表示反省以及道歉，不过呢，右派的安倍晋三近年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主张，为什么现在他会改变了态度呢？而中国又将如何反应？此外，天皇的表态将对日本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否将是中日关系改善的新转机？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夏月良先生和季硕明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刚才提到说，日本政府并不是第一次对于二次大战的这个事实道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日本政府在过去70年来几次主要的公开道歉。我们看到有包括说，我们随便挑几次来说好了，例如说在1972年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对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也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深刻认识到过去我国的行为曾经给包括韩国、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国民极大痛苦和损害。对于中国在日中联合声明当中阐述了痛感过去日本国通过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明仁天皇他又说过了，我国带来这个不幸的时期，想到贵国的人民感受到了苦况，我只能够感到痛惜之情。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所谓的村山谈话，也说了我国过去的侵略行为还有殖民地支配等等令众多人士感到难以承受的苦痛还有悲伤，深刻的反省。那么我们看到还有2001年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他那时候是在北京的时候，他说他参观了这个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感到战争的悲惨，对于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了由衷的歉意还有哀悼之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刚的年表里面看到多次以来都有不断的这个不管是天皇或是首相或其他的政治人物内阁长官都有道歉的这个公开道歉的说法，甚至是在北京还做道歉。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一般中国或是韩国的媒体或是政府还是不断认为说日本并没有道歉，还是认为说日本没有充分的道歉，到底要怎么样的程度道歉才算是够的？可以请夏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道歉忏悔还有这个实质性的这种赔偿，我们应该分开来看。过去呢，日本几次表示要进行战争赔偿，是中国自己放弃了。尤其是1972年田中角荣来访的时候，那毛泽东还夸赞了这个，说日本侵略有功啊。但这对中共执掌政权来说是有功，这是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且他放弃了这种赔偿，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是中共统治集团对中国国民的不负责任。中国国民里边那么多受到这个残害的家庭应该得到补偿，如果日本不补偿的话，那中国政府应该补偿啊，中国政府也没有补偿，所以说后来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有些慰安妇，人家其他国家都可以这个去要求赔偿了，中国呢本来民间是有的，但是呢官方不支持，我记得在1986年，日本天皇要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央还专门下了大批的文件，说不允许任何抗议行为，不准提民间赔偿的事情。这个事情让我当时我就很愤怒，我觉得不理解，我说你官方不提也就罢了，民间提批赔偿为什么你不能同意而且制止这个做法，其实是中共在中日关系上这个犯下的这个错误是非常大的反反复复的。那80年代的时候，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问中国，那个时候是中日关系恢复的最好的时期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中日关系呢，我的一个朋友叫这个马立成，原来是人民日报记者，他写过一篇文章《中日关系新思维》，他在90年代到2000年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调查，最后呢他发表了这个文章，遭到了这个网络一些愤青的一致的痛骂，说是汉奸卖国贼。但是中日关系如果永远都是重复这样一些老话，说让日本道歉，道歉人家道歉很多次了，你老是说让道歉又有什么意义呢？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将来这两国关系应该怎么走就是说要不要经济赔偿，
他的这个新思维是什么？
他是说应该放下历史的包袱，不是说忘记历史，而是说呢要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走出这个目前的这种困境， 这种对峙的状态，怎么样能够让中日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啊？那我觉得我是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一个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想法。至于说道歉呢，他日本很多首相刚才你提到了都道歉了，那有一点就是中国人不能够原谅的，说老是去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这个方面呢，中国老百姓跟日本老百姓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说，外国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一般都会去到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什么之类的，这是一种表现的这种对过去的烈士啊或者已逝者的一种尊敬。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去祭拜，是吧？所以呢，这个你的说靖国神社，它除了这个战犯以外，它还有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名人。除非你把战犯的这些这个牌位啊或者什么遗骨移到其他地方去，如果日本政府能够这样做的话，说明它是区别对待的。那将来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见了。但是如果参拜靖国神社，对于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甚至我还专门了解过很多长期定居在日本的华侨，他们时间长了，他们也了解，他们说其实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普通中国老百姓了解的或者是那么气愤，不是那么回事情
啊。
而且其实我知道说我曾经看过这个日本人这个专栏的分析，他说其实正是中国人跟日本人对于这个神道或寺庙的理解不同。中国人去庙里参拜是拜的是神，拜的是佛，但是日本人去拜这些神社，对神道教来讲，拜的这些是冤死的人，他们是去安抚怨灵的，跟中国人去拜把他们崇敬是神明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可能两国人民的心态上也有所不同。不过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纪硕明先生啊，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在这个今年初的时候说，他将在70周年终战的时候发表这个所谓反省历史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前几年他都是对中国还有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二战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右派人物，为什么现在他会来改变他的态度呢？是不是也是刚才夏教授所提到的，他希望能走出一个新的思维？
我想是这样，就是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或者说整个亚太的这个政治地缘关系的一个新的格局。那么我的这个走出新思维也好，或者说中日新常态也好，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它的主题是和平和经济，那所以它扣住这个主题，那个提出它的这么一个想法，和它原来它作为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党魁，那么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或许变成我们觉得有点新意和倡议。那么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对日本中日关系，或者说日本的一些做法或者行为，我历来认为不在于他怎么说，而在于他怎么做。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日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那个对中国的一些那个无偿那个无息贷款，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投资，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有推动作用。那么但是在中日关系不断有改善的过程当中，日本政府呢，那个往往会做出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比如说参拜靖国神社。即使你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对参拜靖国神社有一些比较站在中国人角度的一些片面理解，那么但是你应该了解中国老百姓的感受，包括韩国，这个感受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感受，包括韩国老百姓都有这样一种强烈不满的感受。那么你往往你就会越是关系不好，你越是要去抓这个痛处，对吧？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最近几年中日关系处于冷战，或者走向这个走向比较极端，大家对峙比较严重的情况，也是日本政府首先那个国有化钓鱼岛那破坏了这样的一种现状。那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想这个不管那个日本这个天王也好，或者说安倍晋三也好，那个说的怎么好，主要我们看还是他会怎么做。你包括我本来也是认为就是你道个歉没有实质意义，那现在实际上道歉不道歉不是重要的，而是很多时候那个日本政府做出要反省的这个说法以后，往往又被他的实际行动 又是激怒了一些中国的一些百姓的一些这么一个
是基于我了解你的意思，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是跟刚才其夏教授提到，就是说，如果道歉其实不只是道歉，还有一个实质的作为。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这个在亚太经合会上，我们看到安倍晋三跟习近平尴尬的握手哦，算是有点破冰的感觉。那当然也知道说，刚才这个季先也提到了钓鱼岛的事情呢，导致了这几年来中日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是不是这一次安倍晋三的表态之后，您认为中国会怎么样的反应啊？对于他的这样子的表态反应，那安倍晋三接下来是不是会对这领土的争议上能够有所放松，还是双方会同意说领土的争议我们先搁置，我们在中日关系经贸关系上再继续的发展下去呢？
我觉得无论这个安倍现在怎么做，中国政府都不会对他有很好的期望啊，也不会有就是说关系有明显的改善。从这个习近平跟他握手的那个姿势、那个表情就可以看出，就像这个过去我们从日本方面了解的一些情况，有些日本人在质疑，说中国对我们这个看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就永远都不想改变。那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他们最终都是没有办法原谅的。那与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是吧？这也是一种反应。那我跟这个我过去到日本访问的时候，跟日本的学者啊、跟老百姓交谈的时候，我跟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交往，没有感觉到他们对中国有什么特别是在中日关系上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激烈的反应。这一点就跟中国老百姓不一样。当然你会说，一个是施害方，一个是受害方，但是这个心结如果不打开，难道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世世代代就要仇敌吗？所以这个80年代那个胡耀邦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值得称道的啊，至少在那个时候中日关系是最热时期，对吧？那时候经贸达到了一个非常密切的程度，过去无论是2000多亿美元的这个200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资助，还是说黑字环流计划，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些年来好像中国经济强大了，越来越自信了，不需要日本了，而且呢对日本这个态度就是越来越强硬了。关于钓鱼岛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难道就是说真的我们在乎的是土地本身吗？是领土本身吗？那如果是在乎领土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乎俄罗斯强占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呢？为什么这个江泽民时代后来跟他们这个普京跟这个叶利钦普京他们签的那个条约就承认了沙皇时期这个占领的那种土地的合法化合法化？那么还有呢，跟这个越南的之间的土地的这个争议，还有印度啊，都有周边很多争议。为什么对日本我们就是因为记这个历史的账，所以说啊，这一个小岛就特别的在乎，但是关系好的时候又把它搁置一边不说这个事儿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领土的问题，而是一个就是说
官方
除了这种官方的关系以外，还有呢一个就是说现实政治的需要。在中国国内的现实政治来说的话，就是需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包括军队需要强化，军队向外扩张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日本国内的政治也需要，日本这个每次首相为什么要参拜靖国神社，也需要得到一部分这个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双方政治人物呢，其实他们都需要打一些政治牌。
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因为刚才我们在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官方跟民间的一个立场啊，其实昨天在刚刚看到一个新的一个调查哦，在中国的这个调查里面有39.6%的中国受访者说最想去日本旅行，还高于这个比例，还高于想要去美国旅游的人。而且呢，他们的研究报告显示，不止中国人去日本会购物，还会去购置房产，等于是帮助了日本的经济。如果中国人民真的这么讨厌日本，为什么会把日本列为最想去旅游的一个国家呢？
那这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造成的这种人格分化、分裂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就像每次美国总统到北大清华去演讲，那学生提问总是痛骂美国，然后很快就办这个留学到美国手续，然后就定居在美国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就是又爱又恨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其实中日关系，你其实说从文化、从文字你都撇不清的这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应该是朝着好的方向走。所以中国的政治人物不要太短视，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要想办法要走出困境什么样这个能够说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就是说你能够把历史的问题呢这个死结给它打开，能够走向这个开放这个双方关系这个良性互动的这样一个未来，这才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谢谢。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新一年的中日关系。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呀，这个关于中日两国的问题啊，中国共产党应该很好的做出自己的反思。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祖师爷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日本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救命的稻草，要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这个你建国以后，你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些个犯下的滔天罪行，你做出了什么反应？你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你今天反右，明天土改，后天搞文化大革命，你把中国折腾的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德行样，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说句现在这话？你现在提出这个跟日本这些问题，你现在又拿这个是你在前五十年，你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了，光打倒美帝国主义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应该对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一切这个政治行为，应该自己反思自己，你干什么去了？对不对？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先请季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天津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您觉得中共是否自己应该就这中日关系进行反思呢？
我觉得这个反思是所有的亚洲地区和中日之间的都需要进行反思。为什么？就是说中日这个关系，或者说亚洲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平、稳定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就刚才讲到的，30%几的人，那个中国老百姓，尽管我们一直在说要抵制日货，要怎么，但是大家还愿意到日本去。为什么？因为日本相对中国来说，那个中国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是它的两倍，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它的文明程度是很多中国老百姓喜欢的。再加上日币的大量贬值，现在到那边去旅游也是最这个合算的。所以这个新常态就是两国的经济合作是要高于一切，所以经济合作高于这个那个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政治利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常态下，所以整个思维要发生变化。所以未来中日关系那个尽管磕磕碰碰，所以要走向这个新常态，走向这种合作，那是必须的。所以这个反思是必须的，但是我并不赞同要那国内的反思和国外的反思要去类比，那这是两回事。国内也需要反思，那个国外同样需要反思。
好，
这个是一样的，并不是。
谢谢季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夏教授的意见好吗？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这个话呢，使我联想到，就是中共建政这么多年，过去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那么当时那么多具体的史料工作、实质那个证据，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呢？那为什么？那当时有条件，当时在世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让人家就拿出人证、物证这个东西来证明呢？所以中共对这个历史档案的这个保存是有很大的问题，它负有直接的责任。很多真正的能够拿出来的这个证据都被销毁掉了，甚至有些是中共自己销毁的，所以说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要讲日本在华侵略的罪恶，其中也有中共的罪恶，包括毛泽东私下里跟日本人取得联系，这个事情呢，叫潘汉年案，这个大家很清楚，潘汉年怎么要被毛泽东迫害死，就是因为他过去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啊，他中央高层要他跟日本方面去接触，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当时是为了借着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国民党，然后来夺取政权，所以那共产党跟日本侵略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勾结的共谋的关系，而不是说像他们所吹嘘的那种完全的抵抗，这是中流砥柱。真正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军队，这点大家都应该清楚。
是，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下天津的周先生的电话。天津的周先生您好。
朋友们好。我跟专家的谈话，我有不同的看法。日本鬼子在中国有10大罪恶。我今年80多岁了， 1938年把我抓到北票煤窑里头下煤窑，挖出来的煤都运到日本的卸到海里头去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办那是十大罪恶，十恶不赦。中华民族跟日本人那是不能对在一起的，有的这个专家根本就不知道，而且还说日本好，日本怎么样？你看过日本人杀中国人了吗？我在那背煤，背上来的煤，老的人背上来是石头，一下子一个刺刀就弄的血的耳朵都是，这就是日本人。本地的领导来了，说的牙花子搞膝盖上拿走的，不是一个，是成千上万。日本鬼子和中华民族的罪恶，那是永远不能赦施的。我今年85岁了，我要控告日本人，我要见着日本人，我就杀了他。
好，
谢
谢
天津周先生。周先生听起来非常的悲愤啊。不过刚才夏教授你也提到说，例如说文革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中国人民本身在文革的时候也有相同悲惨的经验。你觉得他们对他们来讲，对日本人的仇恨，以及对在文革里面所受的痛苦的仇恨，哪一个会比较大？
对中共犯下的罪恶，中国人倾向于尽量不说，或说的很少，不敢那么公开的说。对日本人说，好像就是政治上正确，你无论怎么说都可以。但实际上，从害死人的这个规模来讲的话，当然是中共害死的人规模更大了啊！这个残害人的手段啊，当然我不是说为替日本人辩护，而是说日本的这个罪恶，这大家都知道，这是历史的事情。我刚才提出的重点是在于怎么来解决啊？那按照这个老先生的说法，那世世代代为敌啊！他见了日本人要杀日本人，那你杀呀？天津也有很多日本人，你杀过吗？对吧？说这种民族化的这种情绪实际上是有害的，不利于这个两国关系长远的发展。对吧？
那您觉得？
有的人像愤青提出来的说，我们现在有国力强了，我们应该打到东京去，把这个日本也实行三光政策啊，见日本妇女就强奸，把他们人都杀掉，东西都烧掉。那你这样的，你恨日本人和你打算这个采取的报复形式，不是跟他们一样吗？一样是野兽。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纪先生啊，如果说今天在日本方面，我们看到说除了天皇他本身是日本的精神领袖，那我们知道在日本。本身本土也有很多的人，像这个知名的动画导演宫崎骏哦，他本身就是反战的，他曾经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他觉得自己身在一个做混账式的国家，他真心讨厌日本。一个日本人讲出这样的话，那你认为说这是天皇这样，还有安倍晋三这样表态，对日本社会是会造成一个比较缓和的影响？那么相对比较来讲的话，中国人民是不是也会对日本有不同的看法呢？在未来？
我相信就是反战是一个主流，在日本也是这样。那个尽管日本有那个极右分子，对吧？那个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反战那个是当时的那个一个一直是这个左派是占着这个主流的，因为战争的时候日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这种军部的这种那个暴徒。那么所以要进行反省，那么那段时期是那个左派和反战是占上风的，但近十年来，
谢谢季先生的分析，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只剩下很短的时间，那么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关于新一年中日关系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还有美国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彦良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透视中国的帮派政治，还有2015年的反腐前瞻，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跟您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